二十八节，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，晓得耶稣回答得好，就问他说：“诫命中哪一条，哪是第一要紧的呢？”好，这个文士呢，这件事情呢，最少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2章34到40节也记载了。那个路加福音第10章，那个律法师是不是就这个？我们不太晓得哈，不敢确定，但是也很像。不过呢，好像都在讲，特别马太福音讲这个文士，那个文士呢是来试探耶稣的，不怀好心的。可是马可福音讲的呢，就好像这个文士的态度还蛮好的，而且耶稣最后说了一句话，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。那这看起来马太马可好像有点矛盾，那各位，圣经没有矛盾的，起码神没有矛盾的。那么我们看起来矛盾呢，那是我们理解的不够。那么事实上我想这个文士呢，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讲的是同样一件事，同样一个人，而我们到神面前常常有 mixed motive， 就是有不同的动机，可能有真的是要问，但可能也真的有一点怀疑或者是不太相信的情形。那这马太就比较强调他的不良的动机，马可就讲到他也有好的动机，想要听得觉得好，也许想再试一试，再试试他呢，是要更加的了解他，所以这个记载跟马太福音没有冲突哈。另外我们要看到的是辩论这件事情，显然耶稣跟他们有辩论，而耶稣在平常生活中会辩论，在最后一个礼拜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还有他工作的末期的时候，也常常跟人家辩论。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常常说不要辩论哈，事实上不是都不要辩论。使徒行传6章9节，斯提凡也跟人家辩驳，那使徒行传17、18、19章还有很多保罗去传道的时候，他都跟犹太人辩论。腓立比书1章7节也说他要辨明福音。另外这个提多书哈，1章9节也说要驳倒那些用在辩论驳倒那些好辩论的人。换句话说，辩论不是不可以，不但不是不可以，如果神给我们这样聪明智慧，这是我们的十字架，我们也应该跟人家辩论，而且把人家驳倒。那当然需要熟悉圣经，需要有谦卑的心，需要有圣灵的大能，也需要用头脑啊。特别是如果你跟知识分子辩论的时候，但是圣经上也有讲不要辩论啊。比如说罗马书14章1节，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。那提摩太前书1章4节，后书的2章，还有提多书3章9节，都要讲到说不要跟人家辩论。那个是指哈。第一个，这个自己也不是很清楚，神也没有很清楚启示的事，我们就不要跟人家辩了。在无穷的家谱啊，还有一些圣经没有明显讲或者允许我们有不同看法的哈，像千禧年这些，我想我们就不必吵架式的辩论了哈。还有些人根本不是要慕道，他的一方面他不是要慕道，一方面你也不懂他在讲什么，我想我们就不要辩论。一个生物学家。他很懂进化论，我们不懂，那么我们除非神给你把握，否则你也不要跟他辩，因为你不懂这些东西。这里耶稣是在跟他们辩论，于是一个文士就过来了，他看到耶稣答得真是非常好，然后他就问耶稣，这个问里面当然有试的成分哈，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？那么耶稣回答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，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这个你要听哈，诫命当然非常的多哈。那么诫命中有最重要的吗？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圣经哈，我们在神学里也说，我们孔子说无道以一贯之，整个的圣经其实也是以一贯之，就神是一切的中心啊，包括他的救恩，包括耶稣基督三位一体，我们总必须神是一切的中心哈。所以这个诫命呢其实也只有一条，这一条诫命就是要这里讲的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。那如果我们不 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上帝，所以也有这个第二条。但是第一条第二条都又建立在更重要的事上。各位，最重要的诫命是你要去做这些事，但你要能做这些事，要知道这些事，要愿意做这些事，那又是什么？你要先有神的爱。所以约翰一书说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你爱神爱人很好，但是如果你不是随时随地凭着信心靠着圣灵的大能领受神的爱，我们既不能尽心尽心尽力爱主的我们的神，又不能爱人如己。这是我们对这个耶稣在这里讲的一个结论。很多人都在这个讲爱神啊爱人上面发讲很多，可是没有把那个能力的来源讲出来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千万千万，你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儿女，如果不是从十字架神来的爱的话，我们爱的都不对，而且都会没有力量。好，这里他说以色列你要听，我们的神是独一的哈。这个以色列你要听，这个希伯来文叫小骂哈，以色列人很熟悉这一句话。这个是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哈，第四节，以色列啊你要听，小骂就是听的意思，你要听，就注意的听哈。那当然在圣经里面听不只是讲到你耳朵听到，那个听是也有顺从的意思，就像我们中国人讲听不是只有听见，也有听从的意思，听也有听懂的意思，你要听了而且听懂了，听了要信服了，听了要遵行了，这是听哈。就也像我们今天说这个小孩听话，并不是说他耳朵灵敏而已，是说他听了就会去做。我们在神面前也需要听，要需要去顺服的来听哈，要明白。那所以说你要听，有凡有耳就应当听，你要有个谦卑的心，你要专心，你要求神给你智慧，你要谦卑的有信心。这个要听什么呢？要听神，我们神，这个主我们神。各位，这想到我们的主教我们的主导文了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是我们的父，是创造我们的。这里说是这个神，神当然就是大能者。这位大能者呢，他给我们，他创造一切，而且这个大能者他创造一切，给我们能力，叫我们去服侍他，那叫主。主就跟仆相对，神就跟人相对。他是神，他就是创造者，他有大能，人没有能力。那么当他创造了施恩典了以后，人就要成为他的仆人，他就是人的主人。那么主人就是要听话的啊，而且不可以在他以外听别人的话。那么各位，我们对主人，我们对神，对神我们可以说依靠他的能力，主人我们可以说靠他的能力我们去服侍他。当然我们也知道神不需要我们服侍，真的服侍是他服侍我们，真的服侍是我们领受了圣灵的能力去在教会里服侍弟兄姐妹哈，还有服侍不信主的人，引导他们归主。我们对神对主哈，对神是领受他给我们的恩典，对主是去服侍他。那么在服侍主人的时候可以服侍得很好，在领受恩典的时候也可以领受得很多，但是呢，你领受和服侍当中有没有缺少一个因素？这个因素是不是就是爱？我想哈，我看到一些人，我也希望我能够这样做，就在服侍的时候很尽心尽力，很努力，汗流浃背，很忠心，不贪污，不舞弊。我想德国人、日本人都有这样的特点，做事很仔细，很努力，很可靠，但是做这些事的时候不一定有爱心。各位，我看那个大儿子就是这样，浪子比喻的大儿子，他没有爱父亲的心。另外我们在领受的时候也不一定有爱心，像乞丐领受别人东西那是完全在领受，也巴不得多多益善，可是那可能是一个贪婪的心。我们领受了上帝给我们东西，我们去服侍上帝，我们都要求圣灵帮助我们，是真正的领受了，对，是真正的领受了他的心，他的灵，他的话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有正确的态度去对他，就是爱他。我们真的常常在服侍的时候并不爱他，所以圣经里几个爱主的人常常被提出来，譬如说耶稣在伯大尼被玛利亚膏的时候，他做的是一件美事，他是爱耶稣的。那么这个伯大尼玛利亚当然也就是马大的妹妹咯，他喜欢领受，他喜欢听耶稣的话， 所以他能够把最好的美事做在耶稣的身上。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，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这位主多么爱我们，而且要记得他是独一的神，在他以外没有盼望，在他以外没有力量，在他以外没有爱我们的，在他以外没有良善的。不仅他是主和神，而且他是独一的，这我们要大大的在这个世代 呼喊强调，人要归向上帝。我们会得罪人，我们会说不仅妈祖啊，其他的神都是假的，都是鬼魔，都是错误的。我们甚至要说，你不管是无神论或者其他宗教，我们可以尊重你这个人，我们没有办法尊重你这个信仰，因为那是错误的，那是害你的。你信靠这些，或者你不信真神，你不会有智慧，不会有聪明，不会有平安，因为所有的良善都单单的从上帝那里来。上帝不仅是大有能力，而且只有他能力有能力，别的都没有。如果上帝有能力有慈爱，别的也有，那我们不能说啊，基督教是唯一的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他是独一的神，要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他，不仅要单单依靠，要靠他，单单爱他，而且要单单的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。那因此我们得到这么美好的主，那我们所有，我们是重价买来，我们已经不是自己的人了。就道德，就责任，就理性来讲，你们如此奉献，是如此侍奉，是理所当然的，这是一个很合理很合道德的事。但是我们不仅是因着道德因为理性做这个事，我们是因为上帝的爱，原来基督在激励我们，让我们爱他，让我们爱人。对了，我们老金也应该去想一想，我们为什么爱他，我们思想他的慈爱。对，我们这个爱里面也有感情，但是这个爱完全是来自上帝的，上帝爱我们，所以我们能够爱。这个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哈，就是说我们要用我们的脑筋来爱上帝。譬如说我们今天办一个退休会，我们是要尽心尽性尽力把它办得好，所以我们要用脑筋去想啊，我们应该请什么样讲员，在什么样的场合，在什么样的时间，那么聚会的安排程序应该怎么样，用脑筋去想，所以要动脑筋的。这个脑筋呢，后来就是在三三节这个文士就说是尽智啊，他把那个性和意综合成一个智哈，或者用那个智来取代哈，要用脑筋，但不只是用脑筋，也要用我们的意志哈。就是有人可能是很好的管理人才，他可能这次退休会要办得好，或者这个他好像是很好的行政总务，他可以管理得很好，但是呢，他的心不一定放在这上面。对，就我看很多马大行的弟兄姐妹在办一个退休会，什么都办得很好，但是他可能就是他那个意志上对弟兄姐妹和对上帝的爱不一定有，就事情办得很好，但是他可能冷冰冰的。我们对上帝不仅是要用我们的智力，而且我们希望有充分的感情和意志也在爱他。我们的目标就是上帝，不是其他东西，就我们是爱他的。那单纯的爱上帝，这个很少有。很多人会爱做一个工作，很多人会爱读书，甚至爱读经，爱唱诗，爱做这些，但是是不是单纯的爱上帝，这个真的只有十字架把我们重重的虚伪剥掉以后，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不是单纯的爱上帝。什么都没有，我们是不是这个世界没有，连天堂地狱都没有，我们是不是还是单纯的爱上帝？是的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一切。而我们如果真正的爱上帝的话，全心爱他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全心的爱人。因为我们有上帝的爱，我们怎么可能会看不起轻视？我们有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怎么可能会没有上帝的心呢？上帝的心是这样的爱人，这样的希望把好的，而且他的确是把最好的给的人，我们怎么可能没有上帝的心呢？那因此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讲到说，我们要对我们的灵舍的服侍，各位这是很好的，但是一定要建立在对上帝的爱上。 所有的这些好的真实的神秘主义灵修者，他们是全心的爱上帝，他们才会不自私的来爱人。如果不建立在上帝对我们的爱上面，我们不可能爱人。一个人如果对上帝都不爱，上帝这么爱我们都不爱的话，我们不爱他的话，你说他会爱妻子爱邻舍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让我们回到上帝对我们的爱，让我们单单的爱上帝。当我们单单爱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真正不自私的爱人。好，32节哈，那文士对耶稣说，夫子说神是一位，实在不错，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。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一类的经文非常多哈。那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就是除了这位真神以外又去立了别的神啊。我们会熟悉诗篇73篇里面那句话，除你25节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，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那是因为神爱我们，我们知道他的爱，我们就在他以外再没有别的所爱的对象了。生命记第四章第35节，那么上帝对以色列人拯救就是显给你看，让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，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了，所以你要专心的侍奉他，要专心的爱他。那么以赛亚书45章第6节，以赛亚书45章第6节也讲到说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。这些地方都讲到只有他有能力，只有他有公义，只有他有圣洁，只有他有慈爱。上帝是独一的真神，那么去拜在他以外要找能力找慈爱都是不对的。尽心尽智尽力爱他，又爱人如己，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。这个上帝喜欢人爱他，单纯的爱他，信靠他，顺服他，比这个宗教的仪式要重要多。当然我们也不轻看这些宗教仪式，唱诗赞美和旧约的献祭。如果我们真的信靠主，我们会有这些表现，但如果我们有这些表现而没有真的信靠他，那是不对的啊。这个比一切的燔祭好，那我们当然也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22节，神借着撒母耳责备扫罗，不是讲这句话吗？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牛的子公羊的子由。那么另外在诗篇第40篇第6到第8节，我们也看到神向我们要什么呢？对不起，这个礼物祭物你都不要，你要的是什么呢？你要遵着上帝的话去做。你要的是什么呢？你要在上帝的恩典下开通耳朵听上帝的话。那是40篇。那另外诗篇第50篇也是这样讲，神要什么？神不因为我们的祭物责备我们，神要我们以感谢为祭献上，神要我们在患难之日求告他，神要我们还向至高者还愿，也就是爱他，也就是信靠他爱他。那么如果那在旧约里更多了，各位回去可以看，像先知书里，特别是以赛亚书、阿摩斯书、弥迦书里、何西阿书都有讲到说，献这些祭还有这些宗教仪式，如果我们没有从心中对上帝的信靠的话，神不喜悦这些祭物哈。耶稣看他回答有智慧，你离神的国不远了。哎呀，但是各位，离神国只有一步和一万步是一样的，得救离得救只有一步和离得救一万步是一样，都是下地狱。我搭飞机搭捷运差一步路就搭上了，和差一万步是一样的，都没搭上，所以不远了。如果没有进入还是很远，只是他问的他听的是很对，耶稣希望他能听得更对。那么以后再没有人敢问耶稣，因为耶稣实在表现出太大的智慧和权柄了。